桃花第二案，请各位代表翻开大本的桃二十一页。那第二案的话是有关台湾阿斯特捷利康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将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癌成人病人之新球状新药 TrueCap 160mg 及200mg 共两项目纳入健保给付案。那本次厂商申请的适应症是与 Fulvestrant 并用，可治疗患有 HR 阳性、HER2 阴性及具 PIK3CA、AKT1 及 PK 任意变异，且曾经接受内分泌治疗但疾病复发或恶化之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癌的成人病人。那厂商建议价的话是 160mg 跟 200mg 均一价都是每粒2070元。请看草22页厂商建议资料的部分。本品使用人数，厂商预估第一年至第五年是418人，至第五年的362人，年度药费的部分是3.3亿元，到第五年的2.86亿元。那总的财务影响的部分是3.38亿元，到第五年的2.95亿元。那疾病治疗现况的话，目前的话，本品并有否非常自列在 Category 1且 Prefer。那三大 HTA 组织间请看2-3页。那加拿大跟澳洲 PPAC、英国 NICE 都是建议给付的。那国际药价的部分请参看。那请看考2-6页，健保署意见。那是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纳入健保支付项目。那依据第三期的临床试验结果，相较于安慰剂并用 Fulvestrant， 本案药品并用 Fulvestrant 在无恶化存活期中位数具有显著的优势，并依据 NCCN 2026年第二版指引，对于具有 PIK3CA、AKT1 匹配任意变异者，本案药品并用 Fulvestrant 列属在 Category 1且首选治疗。三大 HTA 组织亦建议给付，且厂商同意与健保署签订药品给付协议，原建议纳入健保支付项目。新药类别的话，属 B2A 类型药，核价方式以实国药价最低价日本，合于160mg 每粒2334元，200mg 每粒2833元，为高于厂商建议价，原以厂商建议价合于 160mg 及 200mg 两项目，均为每粒2070元。那给付规定的部分，建议修订药品给付规定如附表。预算来源的话是新医疗科技，请看2-7列，健保署财务评估。本品使用人数第一年至第五年是233人至286人，年度药费的部分是1.84亿元，到第五年的2.26亿元，财务影响的部分是1.53亿元，到第五年的1.57亿元以上。
好，那本案有专家代表是柯博生科医师，然后也有病友代表，那等一下专家表达完之后再麻烦刘立群的代表，谢谢。
好，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那这个药物是一个 kinase 的抑制的，它主要的抑制的位置是在PI3K， 那这是一个 signal pathway， 所以包含 PI3K、AKT1， 这是一个 check pathway。那这次讨论的适应症是在 breast cancer， especially 是在就是说的荷尔蒙阳性的这群病人的上面来使用哦。那在这群病人上面，临床试验他做的一个定位是在就是第一线的就是在复发的病人，然后第一线的荷尔蒙的 CDK4/6， 我们健保已经给付的这一类的药物，他如果失败之后，你可以使用这个药物作为持续使用。而且它必须要有 PI3K 的一个 mutation， 那这些 mutation 大概占这些病人的50%左右啦。哦，那它的临床试验大家可以看好24上面，它的临床试验是 CAPHELO 291这个临床试验。那这临床试验基本上呢，就是它这个药物合并复发醇跟安慰剂合并复发醇这两个比较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无恶化存活期它会大概会增加大概4个多月，那它的 P 值是小于 0.01。 它的 overall survival 呢，虽然这边也是没有达到，不过其实它的 hazard ratio 是 0.74， 它的那个然后它的95分位其实是在1以下，所以基本上它的整体存活中位数虽然平均是没有达到，不过它的整体存活也是有明显的统计学上意义的延长。那不过因为这个病人族群其实我们已经在今年的1月吧，对，已经通过另外一个新药就是 Piqray， 那它也是在同样的位置，它也是跟普华醇并用，然后所以几乎是同样的一个病人的族群，然后在使用。 所以基本上在这样子的一个 data 的 driven 之下，我们看到就第一个是它的临床试验其实是一个成功的临床试验。那对于我们现在就是评估这个药物呢，其实有一个已经得到几贵的药物已经可以使用在这样的一个族群，所以它的一个药品的一个科学证据是可以的，不过它的分类就是列在2E。在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之下呢，我们去评估它的财务，大家可以看到好27页就是健保署的财务评估。那基本上呢会有总额的财务影响大概1到2亿，不过大家要注意一点是因为另外一个新药 PGRAY 它也是今年给付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如果从去年的基期来看的话，这两群病人实际上你之前这个给付的 PGRAY 它已经把这个财务已经框住了，所以虽然它往后评估我们在这边还是必须是写是 1.5到2亿，不过因为它会是一个 share 的状况，所以彼此间会互相取代，所以财务的增加应该相对是比较 minimal 的。所以重点其实就是我们在溢价上来讲必须把这个药两个框在一起。那因为两个药当之前的 PGRAY 其实已经有签署所谓的协议还款，那这个药基本上大概就是会在同样的协议还款框架之下呢给予给付，那这样子的话两个药物彼此之间可能就没有互相增加太多的财务影响。所以虽然这边显示有总额的财务影响，但是它相对于现在的状况其实是已经被框进去了，所以大致上来讲在未来的几年影响应该不会太大。那所以我们大概都是认为可以在这样的起步之下，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之下呢，让病患得到这个药物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选择。那几步会放我们大概都是框定两个药物不能够就说只能够择一使用，而且使用完之后呢不能够互相更除了有特别的问题之外不能够互相更换，让它上在这样的架构之下就是建议纳入几步上。
谢谢，请尤代表。
好，那我们这边呢也是两个病友团体收集了三个病人的这个资料，那这个资料其实是在2025年11月以前收集的，所以在这个资料里头看到是三位病友有两位病友其实他才刚使用，所以在收集的时候其实是才刚使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其中一个病人他是属于早期的乳癌，但因为后续他因为复发又转移，然后做其他的用药合并治疗，但是效果也不好又再去恶化，所以才又使用了本品，然后再合并这个法洛德来使用。那目前呢他的病友两位病友使用的经验在副作用上接包括也是有疲惫、嗜睡、红疹还有就不一样的有问题。那另外一个病友他是说使用这个抗组织胺的用药呢，那它是可以缓解，那另外还会有一个肝指数偏高的情况。那因为一个病友其实也表示这个他都是要用他的保险来支付来使用的，那还需要自己外在负担这个费用，所以造成他的经济比较压力比较大的。那这位病友提供的这个生活品质的一个回应上面，我们是用困扰的程度1到5分，那都是5分，严重的程度的受影响，就是在这个生活品质、日常生活作息上，那尤其在体力虚弱的时候会有生活无法自理的一个情况。那当他这个体育状态不好，当然他的注意力跟社交也都会受到影响，尤其他的工作的情况啊，所以这些副作用都会影响他的一些日常生活。那主要就是在这些病友的副作用情况下，其实都有得到的用药上或临床的控制，症状的用药都可以得到控制。那但也因为这个医疗的支出比较大，所以其实我们近期有在 follow 这两位个案目前是不是持续用这个药物。那其实他们呢用了半年，因为经济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再继续使用药物，也换替代其他现在的医疗就是健保都可以支付的用药来做取代。那目前还是在治疗阶段中。谢谢。
好，那本案其他代表有建议吗？朱代表，
我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在财务预估那边，第一、第二、第三年增加，第四、第五人数降低，是预估的人变少，是什么原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看起来这个还是要 NGS 也会要增加费用，因为你们在财务预估的时候有其他费用，人家也预估进来，所以 NGS 事实上并不在药费里面计，还是说这 这个使用的 NTS 在药费这边会处理还是怎么样？因为对，就是这个可能要说明一下，因为在 NTS 那边的题目应该是没有这一块。
人数我想心里等一下，然后 NGS 这一块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是包含在 NGS 原来的套组里面的，对啊，所以基本上增加这个基因就是应该是在预约先 NGS 的人数里面有预估过的。
是，那朱代表问到了 NGS 的部分，因为这一个同样的基转已经有 pick rate， 所以其实原来它已经在 NGS 的题目里面。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病人要使用这个药，还是也要，如果之前他没有做过，
之前已经有另外
的一样，因为我们1月1号其实已经我们1月1号已经通过另外的药，跟这药是 identical 的，所以这边的预算评估主要的问题其实是因为那个，如果是去年比这两个药今年都是新增，但是我们1月1号其实已经通过另外的药，所以它是跟那个药是 share 同样的一块的状况，所以才会变成说可能看起来预算可能是有增加的，可是实际上我们之前一月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药这一群病人已经纳进来，检测已经纳进来，
所以一月一号纳进来那个药 NGS 有另外的预算进来吗？
应该是说朱代表看一下26页哈，我们下面那个给付规定的部分，尤其说这个建议的给付规定就是要跟原来的那个 Rupicarate 的这个药这个药它其实是一样的，它是竞合，所以如果在没有这个药的时候它用那个药本来就也要做检测嘛，那才会用那个药，所以是同一个族群，然后我们的这个溢价跟还款协议又现在共同一个，所以整个预算都是放在里面的这样子。然后人数的部分我请协议也去
问。我现在要询问的就是这个会造成，因为一月份通过的那个药不管怎么样，就是不总会让你 NGS 检测的人数会增加嘛，对不对？那增加的话在 NGS 那边有没有新的预算来支持 NGS 增加的这一部分？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是要从药品这边要挪一药品的预算挪一部分去指引 NGS 增加的预算，因为 NGS 已经进到总额里面了嘛，对不对？它就会变成自然的成长率。但是今天不管是一月通过的那个药或这个通过，它都要经过 NGS 去检测的话，那势必会增加 NGS 检查的量，病人的人数或者什么样会不会有这个情形？啊，大家都不会，前面的专家都摇头不会。我比较笨，不耐烦。
我们会监控。如果对，因为它是已经框在同一群病人里面了。
你所谓监控，我不太懂是怎么样监控。监控 NGS 整体的使用量，因为 NGS 从来我们也不知道它的使用量是多少。你们知道，我们不知道吧？你点头，但是我们不会知道，在很多场合也不会揭露 NGS 现在到底使用量是多少。我们事实上完全都不知道这个使用的情形啊。对，所以我才说，那你既然这个药它会在你财务预估这边有讲到会有其他的药，这个会增加 NGS 这一块，那你当然你把它框住了，那我当然要问，那你框住以后呢，那 NGS 里面增加的量是哪里来的财务来指引呢？所以我只是询问这件事，如果已经有财务指引那 OK 嘛，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健保署这边应该要想办法去挪出来，或是我预算要给它编进去，对不对？那你只是告诉我有监测的结果是这样，都持平，都平平的，每一年增长成长 3%5%， 随着我们非协商因素的成长率成长吗？还是它成长是 10%20% 的成长 NGS 那一块？
我懂一下，因为 NGS 这一块基本上在在一年多之前开始起步的时候呢，实际上当时就已经定约略每2年到3年必须要重新检讨一下整体的使用量跟使用的状况，所以它基本上的预算当时是已经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协议，所以基本上大概不需要药品这边的额外的益助啦，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
人数跟那个财务的新增预估的部分，请 HTA 这边来说明一下。
谢谢主席，那各位代表及谢谢朱代表的这个宝贵意见。那各位先请看一下，就是在跑二至八，跑二至八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就是说在今年1月1号刚新增的这个 Hickory 这个这个项目，所以本药品其实跟它这个给付规定是类似的，而且呢是择一使用，这个是第一个报告。再来的话，请回到跑二至七这部分，有关于人数的部分，我们前三年为什么比较高？因为依据过去的经验，当有新药进来的时候，就是病人可能就会开始去增加他的想要使用新药的可能性，所以就会有一群病人可能会去做 NGS 的检查，所以我预估这个部分是会有增加的部分。那后面两年就回归到原来的盛行率的概念，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会有人数的增减的部分。那以上报告。
以后我请医生在这个会上要揭露相关的包含 NGS， 那 NGS 因为是医管这边另外一组啊，那目前因为 NGS 目前是几副小 panel 大 panel， 那事实上实际上的进度跟他刚出框的经费是 under use， 那主要是因为144那边在审核实验室的时候量太大，进度不如预期，所以刚刚同仁才会说费用还在估计内，那的确没有在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分揭露。那我们也请 CDE 还有医生组以后评估的时候一定让在座的会员代表了解。以上。
因为刚刚我本来不太想讲，因为刚刚 CDE 在报告人数的时候也有讲，一到三第一年到第三年人数增加是因为有些人有了这个药引他去接受 NGS 检查，所以开始使用，然后四年五年以后就变成是一般的盛行率，刚刚我听的是这个样子。所以那我的理解表示，那一到三年人数增加就是有一些 NGS 检查出来会用，所以它还是会增加 NGS。 如果你药的费用已经估进来，但是 NGS 那边增加的费用到底从哪里来的预算，因为医管那边没有啊，在总额我们协商的时候也没有这一块，它就是一个自然的成长，所以这里去 induce 它去检测 NGS 的这些，你还是要有预算来源啊。如果没有预算来源，那就是吃医院的豆腐嘛。所以我才是询问一下这件事情，这个到底该怎么样？如果没有预算来源的话，那我觉得至少健保署也应该很负责。今年预算115已经谈定了，那是不是明年把这些预算要补进来，或是怎么？
谢谢朱代表。朱代表，会后我再细跟你说，这个案子是有的 ，NGS 的检测我们是已经有报进去的，肯定。谢谢。
NGS use 的揭露，我请他们会后再补上，这个是确认的。目前我们还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使用的状况，我实际上的状况是这样。以上。
好，谢谢各位代表。那这个案子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是不是就按照我们再来跟厂商做协议就通过，让病人可以使用？好，那请接下来第三案。